师傅，南京菩萨和您是什么时候结拜为师徒的？
我没有资格跟他结拜为师徒，实际上他从小就看着我了。嗯。
哦。
只是我到了澳洲之后，他才显出来，显化出来。当时呢，他是通过一个人啊，我直接跟这个人接触的时候，他在这个人身上跟我讲话了，然后呢，我跟菩萨说，我跟南京菩萨说，我很想见见师父，他自己称我为徒儿嘛，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很想见见师父，结果后来呢，结果后来他说，你只要好好的修行念经啊，许愿放生，然后呢，你很快就会看得见我。那时候呢，师父也是有些打坐的，然后呢，就慢慢的呢，就看见他了。看见他之后呢，我就找了一个画家，我就把我的南京菩萨的样子呢，就这个告诉他，他就告诉我，他说他画了差不多的时候，这南京菩萨在梦中给他看见了，一模一样。他说画，他说跟师父跟我讲的一模一样，他说。所以，所以他画完之后，我一看，跟我看到的南京菩萨一模一样。所以，因为我当时菩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还没不认识他的脸，我还没看见过他。但是呢，他告诉我，他一直关照着我。就是这样。明白了吗？实际上
，
他就是也是帮着观世音菩萨在委于我大任的重任。
明白了，
好了，
真的看到南京，看到南京菩萨特别亲切，就是看到。
他最近讲就是要他的衣服啊，他的衣服太淡了，不能蓝色的，应该是这个棕色的，咖啡棕色。
您不是叫这位同修多求求南京菩萨吗？结果这位同修就问观世音菩萨师父让我多求求南京菩萨，这是何缘故？我们在节目中也听师父开示过南京，那么南京菩萨是怎样一位菩萨呢？观世音菩萨开示如下：南京菩萨大慈大悲，在天界威望甚高，和许多菩萨和西方教关系很好。这位菩萨曾在人间救了很多众生，受万民爱戴，他的事迹感动天界。南京菩萨曾救过你师父，是你师父的恩师，你师父与他有极深的缘分和感情。这位菩萨无私坦荡，正气浩然，智慧与境界很高，果位很高。南京菩萨一直在帮助心灵法门很多佛友，只是很多佛友并不知晓南京菩萨慈悲心很重，不忍众生受苦，曾许下大愿，愿带众生脱离苦海。徒儿有事情多多跟南京菩萨说说，他会帮你协调，你前世有些恶缘，他也会帮你消掉很多。有机会我跟你讲讲南京菩萨在人间救人的故事。师父，这是南观世音菩萨说的吗？如理如法吗？
100%！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我告诉你，我都可以讲出很多南京菩萨的过去的故事。南京菩萨真的，你们都不知道，他过去他这个手啊，他在自己的手上写一个嗡嘛呢叭咪哄的哄字啊。他在人家生病的人快要死的病人在这手这个脸前这么一放，不碰到的这么一放，那个人马上就活了，而且那个人马上身上的灵性讲话说：“哎呀，菩萨来了，我走了，就走掉了。”啊，就是这样。
太好了！师傅，您也多给我们讲讲南京菩萨的故事，以后节目中。
所以你们记住了，你们真的是我看这末法时期，这个，你们真的是有福之人呢，真的有福之人。
是的，真的遇到了师傅，遇到了心灵法门。
主要是观世音菩萨啊，大慈大悲。
师傅，我问一下南京菩萨，你说南京菩萨在协调人间的关系，是不是？比如，就是可以打个这么个比方吧，一个老板不想用他了，哎，南京菩萨一协调，哎呀，看到他也挺好的，很老实的，就用他了，是这种概念吗？如果协调的话，师傅。
我做南京菩萨主要是在天上的，他天界管所有的宗教，协调协调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宗教宗派。你求他，
嗯，
比方说你妈妈是信基督教或者信天主教，你信佛教，那你要跟妈妈染到他佛教，那么就求南京菩萨了，来协调了，是这个概念的。
嗯，
又不是说你们家吵架他来协调啊，啊。
那假如吵架的话，找谁协调比较好呢？是
观世音菩萨呀，观世音菩萨给他一点点智慧嘛就好了，稍微给他一点智慧他就好了。那南京菩萨你要说协调也可以的呀，但是好像有点，好像有点过分不了你们。吵个架吧，南京菩萨请来了，你看南京菩萨协调宗教的外交部，你等于外交部部长跑过来帮你处理你们家里吵架的外交啊。
明白了。
我从上海七元就是带回了那个南京菩萨和观世音菩萨的像
啊。
本来呢我的佛台是很小的，然后呢我就想听到师父一直说南京菩萨挺灵的，他的法力无边，
对，
求什么都灵，然后呢我就带了以后呢，因为这个佛台呢我重新要设置的话呢要扩大一点，我买个厨
啊，
那买厨的时候呢要定制的嘛，要几个星期，然后呢我就把菩萨的像包好了以后放在我的矮柜上面，然后呢有一天我就看到那个墙上面，我的一面墙上面出现了南京菩萨很大的像，前半生，然后第二个出现呢是一个西人，他戴的眼镜是圆的，黑的黑的那个框圆的眼镜，然后就出现了师傅，在他们三位呢就是分别出现的后来呢因为出来了我就供上了这些佛像
啊，你眼睛就是在墙上就看见了，
看到的影子是白光的，轮廓很清楚，这三个出现的三个人物，然后呢我就佛台来了我就就请上去了，请上去这几尊菩萨呢我就看，就是特殊的反应，就是我看到了南京菩萨就是热泪盈眶这演的不得了，像我以前在观音堂我也一直看到那个南京菩萨的，那南京菩萨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慈祥，
对，
就栩栩如生，
对，
就是活着的我就感觉，但是呢我就没有感觉就像我放在家里那个就供上去的感觉，然后呢我就想到师父说的你求什么都灵，只要你真心的心里很干净的求，那时候我就想那肯定是我跟南京菩萨很有缘分，我就请南京菩萨，我说听师父说你挺灵的，那今天晚上是不是能够告诉我和南京菩萨到底是什么缘分，然后呢真的那天我晚上闭上眼睛的时候那就出现了画面，首先呢看到是一个场面很乱的，都是大人，那是乱哄哄的，那个时候呢是晚上好像有月亮，第二个出现的呢是一群小孩，那小孩都在哭，然后呢我就看到了第三个画面，全部都是躺在地上的，好像是尸体一样的，大人小孩，就是我一个人，我当时我就感觉他就是我一个小孩，两岁左右，长得很漂亮，额头很大，就看着前面在笑，就是很可爱，然后这个就结束了，这三个画面就没了，那我就想可能就是南京菩萨救了我吧，
那当然了，100%的，就是你可能是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啊成为孤儿，菩萨救了你了，
那是不是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啊？
有可能的。
有可能。那我后来我就翻。
南京菩萨在整个江苏一带。当年因为他当年活着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菩萨，大家都知道啊，非常厉害。他手上往人家身上一碰，人家病就好了，就这样的。他很厉害的啊，他就是说，比方说，他只要在你手心上写个字， 啊，你马上就马上病就好啊。
所以说啊，师父介绍、啊、南京菩萨是法力无边的。
嗯，他当时在江苏省一带是、
啊、
因为他是活着的，后来他就走掉之后，人家才封他为菩萨的。嗯，明白吗？
啊啊，那就我就想，为什么他出现第二在墙面上出现第二个画面人像的时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西人。
嗯，是
啊他的脸又有点像印度人，但是又不像印度人，就是感觉是欧洲人。
嗯，我告诉你、
啊、
任何一个菩萨他跟我们一样也是有多少事的，你听得懂吗？
嗯，我听懂了。然后我就翻阅了材料，我就看一看博客啊什么的。
嗯。
后来我就看到这个，嗯，这个西人，我也蛮想知道他究竟是谁。而且我看到了那个记载，历史的记载，就是在那个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是一个德国人，他用了自己特殊的身份，拯救了南京当时受难的25万人。
嗯。
他就是张尔大贝。
对，
就是他。
啊，我不想讲。
我知道，
啊、
我知道了，
我
都知道了。我
告诉你，戴副眼镜圆圆的那种。啊、
对对，就是一个西人。
啊、他就是南京菩萨下来，当时来救的呀，救很多苦难的中国人呀。
哎，就是我、
啊、
我想也是这样的。然后我在那个我们的观音堂看师傅的视频的时候，在这个。嗯，电视机的旁边，因为那个时候呢，每一次都是不是把那个视频占有全部的那个屏幕，还有留有左边右边都是黑的，我每一次都能看到南京菩萨，还有这个西人，还有师父。
啊，那你
也都能
看
到。
啊，
很开心的。
是啊。
真的是蒋老贝是很伟大的。
啊，我告诉你，真的救了25万中国人啊。
对、
嗯，告诉你这个、
啊，
所以这个世界你知道有很多很多菩萨下来救人，他要化成不同的身来救度不同的人呐、啊，你听得懂吗？
嗯，我知道，
啊、就这有的事情不能讲的、嗯，不能多讲。
啊，
啊
我知道。
同修接着梦里又对跟师傅讲话了，师傅您的法身和录音节目一样幽默风趣，也很严格。观世音菩萨讲话很斯文，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你很有文化，有涵养，像大家闺秀那样。师父回答道：观世音菩萨话不多的，但是一讲话就很到位，时中要点，所以大家都尊敬他，也爱听他讲话。我们有些佛友在家上香，呱呱呱呱呱呱，可以从早上起床发生的事一直讲到晚上，讲个不停，如数家珍。师父的法身在他家佛台听得耳朵都痛了，但是观世音菩萨很慈悲，都是耐心听完。弟子问师父，那您和观世音菩萨听完之后有什么反应？师父回答道：我和菩萨对视一笑，学佛人的话要少，做事要稳重，遇事能稳得下来。这是师父的开示。
啊，师父这个人，
师父，
我性情中人呀。你看我在现实当中我憋不住的，但是跟菩萨在一起我必须要憋住啊。
师父，您的法身分享中也提到了观世音菩萨的性格。啊，请师父慈悲多补充一些我们所供奉的，包括观世音菩萨呀，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位菩萨的性格，让我们多了解一些，可以吗？
济公菩萨的性格你知道不啦？好了，
我知道，菩萨很好的，很洒脱。
南京菩萨的性格，我告诉你，非常稳重的。南京菩萨啊、他不乱来的，他不乱讲话的。南京菩萨，
我每一次看到南京菩萨，就像我的爷爷一样，因为我从小没见过。
对，
他
就像爷爷，他非常慈祥，而且他不拘言笑，他不是像师父这样。有时候我开玩笑多了，南京菩萨会眼睛看看我，我就不敢太多讲了。我这个性格嘛，我经常跟菩萨说我是欢喜佛，因为在人间，我要是不这么自己开开心心的话，我会被气死的。所以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最了解我了。这个观世音菩萨，他其实观世音菩萨他这种性格，真的是用人间讲是无与伦比的那种高尚的境界，无与伦比的那种无上正等正觉，无与伦比的那种大慈大悲。啊，他不但大慈大悲，他还喜舍，大慈悲喜舍。所以观世音菩萨真的是我们真的是爱戴的，非常爱戴的。 实际观世音菩萨在女人的心中她像一个慈母，在男人心中像个慈父。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原生他是个男生嘛，其实是因为到了天上的佛之后啊，他想变男生就男生，想变女生就女生，这个对他们来讲很正常的，明白了吗？
嗯，
他要救人用妙法他就可以这样做。只是你想到观世音菩萨，你有的时候听一首唱得好的歌，观世音菩萨你马上会掉眼泪的，对不对？
我每一次看到观世音菩萨的故事我内心在流泪，真的是没。
你就是让师父听听那个西游记的那个主题曲里边讲到观世音菩萨什么，师父都会流泪。你记住我曾经跟中央台的一个著名的电影啊还有作曲家，他曾经跟我讲过句话，那时候我搞音乐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过句话，我觉得讲得太到位了。他说任何一个好曲子如果唱了让你有反应了，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曲子。如果任何一个曲子唱了让你没有感觉，他这个作曲家就是没有成功啊。
嗯，
现在明白了吗？就是
那听了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名字心里就是感觉找到家一样，真的是太幸福了。我们
真的
法门
的
师父学
法音啊，他是法音啊。观世音菩萨真的是，我可以告诉你，他可以赐给你无穷无尽的力量，他让你根本在人间什么都不怕。像我们就是学佛的人什么都不怕，根本连死都不怕的，明白了吗？为什么？我们心中已经有佛了，我们知道我们以后是到天上去的，所以你还会怕什么？所以很多人在人间，哎呀怕这个怕那个了，哎呀怕这个怕那个了。好了，不要讲了，这种人怎么修啊？境界差得太远了，跟法师比比看呢，真的。哎，怎么不要尊敬人家法师呢？真的不要讲了，人家已经付出了给你们都看见了，而我们现在的居士啊，前怕狼后怕虎，哎呀这个人跟你搞那个人家里受点阻碍，哎呀我吓死了，哎呀我好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真的别丢人了，别拿出来丢人了，真的。好了，
师傅您稍微休息一下，我做一个现实中同修的分享哈。就是他这次求南京是这样的，就是我的一个同修，他不是干合伙的买卖嘛，他不想干了嘛，但是他呢以前入的那种入的股要分，结果呢他呢就跟那个合伙人就说要把这个钱分，但是那个合伙人就是有些刁难他，就是不想多给他。那这个同修呢就是就我说你们要求南京菩萨，南京菩萨就是也是管我们人间这种协调人际关系的协调啊。他当那个合伙人不想多给他钱，他就非常生气。当天晚上呢他就求了南京菩萨，他就和南京菩萨说，南京菩萨，我就是为了好好的弘法度众，我就想我也不去贪人家的钱，我就想拿回应该我所得的那份钱。结果呢到了第二天那个合伙人突然180度大转弯，就对他客客气气，就说我给你多少钱多少钱，把应该得的就给他了。结果呢这个同修心里想的那个钱数和那个合伙人给他的钱数是一样的。哎，真的是南京菩萨在这协调人际关系方面就特别灵验。我就分享一下，大家就是在就是说是遇到恶缘了或者是人际关系方面多求求南京菩萨，南京菩萨会慈悲我们的。是不是我分享一下？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心诚则灵，就是这样。
嗯，
明白了吧？
明白明白。
心诚则灵，南京菩萨，
师傅，我
南京菩萨非常非常的慈悲的。
明白。那师傅，你说这个南京菩萨，我们在念解结咒的时候，也可以祈求观世音菩萨和南京菩萨化解我们的恶缘，增强我们的善缘吗？师傅？
可以，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哈，就师傅您开始一样，是不是南京菩萨就是在我们这尤其是在这世间人际关系协调弘法方面，就弘法的就是这种协调方面特别也是特别灵验的，是不是这样吗？师傅
是